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经文呢，是来自启示录2章8到11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开始，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你要将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哈，阿门。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使徒约翰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求你赐给我们耳朵。让我们能听见你的话语，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看见主啊，你在我们所面前所行的神迹奇迹，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能来到你的面前，来响应你的话语，来回应你的话语，做你喜悦的事情。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赐给孩子当说的话语。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上能够得到造就，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神啊！时隔2个星期呢，今天又可以接着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启示录。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是耶稣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士美拿这个城市呢，在当时被认为是最美丽的一个城市，以忠于罗马帝国的这个而闻名。它建设有非常好的城市的这个供水和排水系统，铺设了非常好的街道，有体育馆、图书馆、剧院、体育场等等。这个城市呢，有很多的行业工会呢，做生意的呢，都需要加入对应的行业工会。他们的医学院在当时的罗马是帝国是非常出名的。在耶稣时代，士美拿这个城市为了表达忠心，表达对罗马皇帝的忠心，为罗马皇帝建设了神庙，成为崇拜罗马皇帝的中心。当然，作为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重要城市，士美拿也建设了很多希腊神的神庙。因为士美拿繁荣和重要，所以有很多的犹太人呢居住在这里，这样呢，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矛盾呢就比较多和激烈了。根据历史的资料显明呢，犹太人对这个城市的生活和城市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督徒们也在保罗时代呢，大概公元50年左右，建立了教会。这封信呢，是写给士美拿教会的天使的人子，也就是耶稣，作为主权和永远的主，作为统治所有的历史并征服死亡的这个人，那一个正在受苦的教会讲话。他知道并关心教会的痛苦。当地犹太教堂的犹太人。可能告诉罗马政府，基督教是一个奇怪而变态的教派，因为他们教导人吃人肉、喝人血，所以基督教不应该归类于犹太教，而受到罗马政府的保护。面对一个敌视基督教的这个环境，耶稣鼓励士美拿教会的门徒们在苦难中不要害怕， 即使受到逼迫呢，甚至进入监狱，仍然要充满希望。他们所面临的逼迫，实际上是魔鬼通过犹太人和罗马政府实行的。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被关进监狱，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会被处死。耶稣依然勉励他们说，与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界相比，他们所受的苦难是非常短的，只有10天。那些对耶稣保持忠诚的人将获得生命的冠冕，并将逃脱第二次死亡的蹂躏。首先呢，在第八节介绍了是谁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大家注意一下，写信人在这里表达了两个重要的特征。这两个重要的特征与士美拿教会会众对于持守信仰有着重要的帮助作用。第一个特征是这样说到的，写信人是首先的，末后的。这节经文在启示录中第一章既用来描述耶和华神的属性，也在第17节用来描述耶稣基督的特征。旧约以赛亚书44章6节和48章12节用这个特征来描述独一的神耶和华神。以赛亚书44章6节这样说道，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所以这是表明了耶稣基督写信的这位是一位真神，独一的神。第二个特征是死过又活的，这位首先的末后的神具有一个特别让人不太容易理解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死过又活了。神死了又活了，这是在所有其他教导中可能出现的一个现象。既然是神，他就不可能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死过又复活的神。具有这样特征的神只有人子耶稣基督。他的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是担当我们的罪而死的。他又复活了，是战胜了死亡，是信他的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他里面获得新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不要小看这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表达了写信的人是独一的真神，其他所有被人或者被我们称为神的都是偶像。这位真神并不是一位不关心人的生活的神，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他爱人，爱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让我们有新的永恒的生命，他谦卑自己，为我们的罪死了，且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还有复活了，战胜了魔鬼，打破了死亡的诅咒，只信他的人不再有死亡的威胁。这两个属性是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常常思索的，因为没有一位神，没有一位神为罪人而死，没有一位神为了这被尘土所造的人而复活，没有一位神他为了爱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经历与我们一样的生活， 经历过我们的痛苦。所以启示录第一章介绍了很多耶稣基督的特征。耶稣之所以在这里选择这两个特征来向士美拿教会的会众介绍自己，是因为士美拿教会的信徒们要面临逼迫，甚至有死亡的威胁。耶稣基督知道士美拿教会的忠心，在写给他的信中鼓励他们，他没有责备，只有表扬。为了鼓励他们持守信仰，耶稣告诉他们，作为神，他也经历了犹太人的逼迫，被罗马政府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又复活了。因着他的复活，士美拿教会的会众们可以也能在受到逼迫甚至死亡的威胁之后，最终能在基督耶稣里获得永恒的生命。所以在第九节的前半节描述了士美拿教会的遭遇，这里耶稣用我知道，体会了这位神是关心爱他的子民的。虽然他已经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他依然关注我们每一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所以他在这里用我知道，知道不是知识上的知道，在圣经里当说知道的时候，它不是知识上的一个知道而已，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对你我内心世界，对外在的所有全方面的一个认识，一个熟悉。神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他知道你我内心的挣扎，他知道我们面临的生活，所以他在这里用我知道来告诉士美拿教会的会众们，你们所有的一切患难我都清楚，患难指生活中的痛苦和困难，尤其是在末世的时候，基督徒们常常会遇到的一种生活状态，比如约翰在拔摩岛受苦难。当然患难不限于苦难，它也包括迫害。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苦难伴随着耶稣的门徒们，也就是我们。因为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在耶稣即将要离世的几个小时之前，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战胜了世界。苦难是耶稣门徒们生活在这个罪恶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生活中遇见苦难的时候，遇见患难的时候，不要惊恐，不要害怕，这是我们荣耀的记号，是我们与神与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一个生活特征。士美拿教会会众的苦难也表现在贫穷上。贫穷是指物质的匮乏。信徒们之所以在这样一个富饶的、富裕的城市中挣扎求生，也许是因为受到犹太人的排挤而失去工作，或是因为被犹太人控告不敬拜罗马皇帝、不忠于罗马帝国，所以强烈工会使信徒们失去工作和做生意的机会。然而，耶稣在这里说，虽然你们在物质上是贫穷的，但是你们的属灵生命却是富足的。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鼓励，被神给予肯定。 被至高者给予肯定，给予赞扬。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位正在苦难中的门徒们，这都是莫大的安慰，因为它来自神，而不是来自人。接着，在第九节后半句和第十节，在鼓励完他们的之后，耶稣接着谈到了士每拿教会受逼迫的原因。这样的原因对于我们每一位今天的读信的弟兄姐妹们，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大家可以仔细来看看，他们所受到的逼迫的原因是什么。说到，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要将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那些逼迫他们的犹太人，不是犹太会堂里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人不是神的子民，而是与撒旦为伍的人。保罗在罗马书9章6节也说到，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当你受到某一位弟兄姐妹的诽谤，甚至你听到一些流言的时候，不要惊慌，因为败子和麦子都在一起。你要定睛仰望神，因为神家里的人不会来诽谤、来诋毁自己家里的人，因为神的子民的特征就是彼此相爱、彼此关怀。那些破坏这样关系的人，不是神真正的子民，他们是撒旦的工具，就像第十节说的，是魔鬼、撒旦一会的人。接着在第十节描述到士美拿教会的受苦，甚至被关进监狱，都是魔鬼、撒旦的作为。魔鬼使用所谓的犹太人，在今天就是所谓的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和罗马政府来逼迫教会的会众，但是耶稣基督鼓励他们不要害怕，即使他们已经被关进监狱里了，因为耶稣用他特有的身份特征鼓励士美拿教会的会众们，耶稣已经战胜了魔鬼，耶稣自己就经历过受苦、受死、复活。耶稣告诉他们，即使遇到更严厉的逼迫，不要害怕，因为他们的生命和命运都掌握在这位战胜魔鬼的耶稣基督手里。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耶稣战胜了魔鬼，为什么还会让魔鬼来逼迫士美拿教会的信徒们呢？于是，耶稣在第十节的后半句和第十一节两节谈到了神对士美拿教会信徒的心意，也是对我们每一位今天受到苦难或者经历苦难的弟兄姐妹们的鼓励，是告诉我们神为什么允许这样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是的，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魔鬼，所以不要怕魔鬼的攻击。启示录一章一节和一章十八节两次描述了耶稣战胜了魔鬼。真的信徒不用害怕魔鬼的攻击和威胁，因为我们所遇到的苦难、患难是神给我们的试炼。神允许魔鬼这样做，是圣经中一直描述来是区分真假信徒的方式。比如，神允许魔鬼攻击约伯，为了鼓励每一位信徒们，耶稣在这里说道，这样的试炼是短暂的，必受患难时日。为什么是时日？时日表达了受试炼的完全。最早的时日试炼是在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说，我吃素菜喝水时日。所以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遭遇到试炼的时候，当我们试炼完成的时候，神会将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而这样的试炼，比起我们所承受的极重无比的荣耀来说，是短暂的，是至轻的。因此呢，信徒们在这里被勉励，不要害怕，而是要更加的相信神。即使有死亡的威胁，耶稣也要他们持守信仰，不动摇。接着谈到了第二个，可能是难点的地方，就是什么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二章十一节，第一次抛出了第二次死的概念。约翰自问自答，在第二十章十四节、21章8节给出了答案。他在20章10节到15节这样说到的：约翰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死了的人，无论是大小，都站在宝座前。一个记载每个人言行的案卷展开了，另一个书卷也展开了，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要凭着自己的言行的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被记载在生命册上，他就要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他必昼夜痛苦，直到永永远远。21章8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耶稣基督描述这样的场景，不是为了恐吓我们，让我们害怕、恐惧，而来转向他。他让使徒约翰记载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最终的一个现象、一个结局，告诉我们不信的人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地方，要归宿的、要去的地方，是为了提醒我们， 在我们今天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思想我们的人生，安排好我们的人生计划，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份规划，一份有智慧的规划。所以呢，今天这段经文呢，是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它教导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神学问题。耶稣在启示录这里第一次和明确强调了一个神学问题，也是哲学考虑的人的意义的第三个问题：人要往哪里去？第一个哲学问题是人从哪里来？第二个问题是人活着要干什么？对于人生意义有思考的人，想必都考虑过这三个问题。然而，这第三个哲学问题一直都是没有一个得到让一个所有人都信服的答案。这是因为根据每个人对人生的理解的不一样，答案就不一样。每个人都根据我们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来考虑我们自己要往哪里去。我们常常听到救护车的警笛长鸣，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虽然我们不知道哪天我们会死去，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那一刻一定会来。说实在的，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考虑和谈论死亡的问题，更喜欢关注自己可以看到的和经历的今生。尤其是受到今天的世俗文化的教导和一些所谓智者的教导，让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们一些基督徒们，更加关注今生的生活，活在当下，随遇而安。很多人对今生充满着追求，希望自己能健康长寿。所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保健品市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我也在吃一点保健品，枸杞、参片，啊，喝点儿。事实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宗教信仰里。比如，你相信，你这一生就是做好自己。努力为身边的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或者你相信你的这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开心快乐的生活，或者你相信你这一生就是希望自己能具备一些良好的品格，去感恩，去帮助自己周围的人。或许你有更伟大的心愿，你这一生是为了推动人类的进步，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哪一种信念，它都决定了你对于人要往哪里去的思考。对于这个永恒的话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个性，所以你就会听到无数的答案。就是我们自己在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不一样，也许也是不一样。但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要往哪里去，却有一个唯一的答案，那就是有的人要死两次，有的人只死一次。死两次的人最终要去的地方就是硫磺火湖，死一次的人最终要去的地方就是与神在一起，并获得生命的冠冕，也就是永生。今天，当我们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今生对于我们某些人来说，确实非常的美好。 但是要让我们知道，神预备了一个更加美好的生命给那些持守信仰，甚至为了信仰舍掉自己生命的人。他预备了更美好的生命。这样的人不用经历第二次的死亡。圣经从创世纪开始，用了很多神带领人和教导人的故事来告诉我们的我们。我们的神预备了永生给爱他的人，预备了地狱给关注自己、依靠自己、不信神的人。今天读经的经文是诗篇52篇。你今天回家仔细读一读。那些依靠自己的人、依靠自己财富的人，是在罪恶上建立自己。但是，当我们定睛仰望神的慈爱的时候，诗篇52篇，这人告诉我们，神预备给那仰望他、依靠他的人，是怜悯，是慈爱。所以，我们每个人，神希望我们能竭力做成得救的功夫，获得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预备的永生。这是我们每一个耶稣的门徒该有的人生目的。那么要怎样来达到这个目的呢？耶稣给士美拿教会的信中就教导我们该怎样做，也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实际的应用。根据耶稣的这个人生教导，就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也就是在这里说的，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的害。这不是启示录里特有的教导，这是耶稣一贯的教导。在四福音书中，耶稣都有相似的教导。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唯我失掉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换句话说，耶稣的门徒们要改变自己的人生目的。从前我们根据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来生活，如今作为耶稣的门徒，舍己就是舍掉我们老我的价值观、老我的人生目的，以神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为人生目的。也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以坚持信仰去获得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生命冠冕为我们的人生目的。而这样的坚持信仰是一生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说要得胜。得胜就是坚持到胜利。得胜是结果，不是过程。我以前在国内常常下这个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刚开局的时候呢，我非常慎重的考虑每一步棋。当自己获得了足够的优势的时候，我就开始轻视对手，不再慎重的思考。有时候随手的一步棋就使我失去了本来可以获得的胜利。这样的一步失误往往让我彻夜难眠。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不再下棋了。失误造成的失败 有时候是没有办法挽回的。机会有的时候只有一次。人生的比赛，有些比赛你只能参加一次，你不可能说我再来。当一些你看重的重要比赛，当你失去的时候，你再也没有办法弥补了。那种痛苦就像我们人生一样。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欢欢笑笑。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生命终止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我再回到赛场上。神啊，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再一次来完成这个比赛，弟兄姐妹们，过去的就过去了，没有了。所以得胜，得胜，要求我们信仰的人生要一贯的、警醒的去努力，去战胜任何一个影响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相信的行为和想法，因为只有最后得胜的人才能获得生命的冠冕，不用经历第二次的死亡。所以，弟兄姐妹们，舍己不是在一件事情上舍己，而是在我们一生的追求和人生最后的目的上的一生的舍己。而目的是为要得胜，舍己的目的是要得胜的。在得胜上，耶稣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当然，为了鼓励我们能够得胜，也就是完成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耶稣在约翰福音14:11-14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的人生目的是效法耶稣，像耶稣一样去见证神的爱和传福音，也就是见证神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和向人传讲神的福音，完成神差派给我们要完成的任务，那么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相信吗？你愿意经历吗？这是耶稣在离世前勉励鼓励每一个愿意效法他去完成他工作的事情的一个鼓励。耶稣希望用这样的互动，让我们与他有紧密的联系，经历他的陪伴，经历他的鼓励。所以，耶稣在启示录中每一封信的结尾都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不是让我们听我们自己内心的感觉，跟着感觉走，不是的，是要让我们听耶稣基督的教导。并遵守，是圣灵赐给每一位愿意聆听神话语的安慰和教导。今天是母亲节，母亲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母爱是生命中最温暖、最无私的情感，无私的付出。是不求回报的，甚至是不计较儿女们对他们的反应的，不计较自己付出的，而是默默的为儿女们做好一切。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位母亲们，在对你们孩子无私的爱的奉献上，能有智慧的和计划的，在你能陪伴孩子们的时候，把你自己的孩子 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女，让神来照管他们的一生，让他们在基督耶稣里能获得生命的冠冕。愿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愿神赐给你们属天的智慧，成为令人羡慕的贤德的妇人。让我们低头祷告。